各位伫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啊，来甲大家讲一个蛮温暖的新闻哈。这是对环境、对生态保护的一个新闻啊。地点呢，伫法国，在法国这个维德海峡，这海峡本来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环境真敏感。那现在即马阁是遐鸠集甲蝾螈诶繁殖季节，当地政府伊着惊因讲，迄车呢来来去去会甲因搅扰着，也是讲抓紧搞死。所以呢，人生甲一条即个挖进海峡诶道路封锁起来，期间呢有两个月坚固哦。那中央社报道说，每年的一月到三月，维德海峡这个所在本来都有足侪两栖的动物的迁徙，在找适合繁殖的地点。那这个所在伊的聚集甲蝾螈哈，拢是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单上面，得讲因在全世界数量已经很少了哈。那个减落去可能会绝种啊！古尼代一个伊尔维兰省的政府的经过圣罗马市的祈福宫，迄、那个所在当地有伤在就聚伫这繁殖期间死亡啊，主要原因呢是火车搞死。那圣罗马市市府伊伫受着经过了后呢，主要做一个怪异就是甲路封起来，而且啊。封路的效果嘛，非常的明显哦。这研究的专家伫几日到几礼拜的期间，就发现讲蟾蜍卵的数量增加真多。那既然这个办法有效，圣罗马市市府呢，伊就决定讲，继续执行这个禁止令。所以今年一月到三月期间啊，这条路是封锁起来，禁止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像这款为着要保护动物来封路，还是讲暂停工程的计划，不是真稀罕的代志。比如讲，2015年法国南部一个小镇啊，叫做欧博，本来是要执行一项蓄洪池的工程。结果在预定地顶馆发现一种叫做小宝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受保护鸟类栖息，所以法国的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全无同意这项计划。啊，当地的市长林毅代表啊，向当时的生态部长赫亚尔丁前，不过赫亚尔拒绝直接批准，所以说他做一个生态部长，伊有守护这动物的决心。你看蓄洪池有重要不？也蛮重要的。可是因为发现了一种受保护的鸟类，是吧？停止这项工程。那交通有重要不？有重要。不过在这个繁殖季节呢，咱暂时吼人提醒是点么方便，啊，好在动物度过了这个繁殖季节，了咱再过来通行。这是一种在保育动物上面很重要的做法，很重要的想法。人是可以牺牲一点便利，还给大自然一些生机。像咱台湾，像绿岛蓝鱼啊，哈，迄公路顶管钓钓从搞死的小动物抓啦啥会，啊，大家可能讲，抓看到都要惊死，搞死不要紧。那其实。他们不管是什么动物，都比这个自然环境顶管有伊家己扮演的角色，有伊呢维持平衡的功能。唔是讲，这个我看起来介意，啊，我就甲保留。啊，这个看起来讨厌，啊，其实也不要紧。哦，不是这样想。那像这个哆啦咪巴奇贵夏威夷，这个在大岛叫黑沙滩，那你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海里面的乌龟在游来游去。阿姨。嘛是每一年有一段时间会封锁这个海滩，就是海龟的繁殖季节，和上岸繁殖季节过了，再个开放观光客入来，要耍水的，要耍沙的，要看风景的，拢会使。 咱想看卖啊，如果若无安尼牺牲即几个月的时间，以后即个海龟伊就无法度继续生团，无继续生团呢，就无可能有大家徛伫花边的人看到海龟底下收来收去，那就跟一般的沙滩没什么两样的。那观光客干嘛大老远的跑来这里观光？所以其实这是永续的做法，对双方都有利的。咱若看较远、看较久的，咱再留生机给别人、给别的物种、给大自然，这是国外的做法。我们也可以思考看看，咱应该爱安怎做？咱台湾毛真济做特别的物种，咱台湾这个小岛得天独厚，有非常丰富的物种，气候也很宜人。那又因为海拔高度差距相当大，所以不管是寒带、温带、热带、亚热带这种气候的垂直分布啊，动植物做这种，所以讲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咱应该好好来照顾。 好，讲到这呢，另外一项消息给大家分享，好，这是要帮助人的啊，只有这个春节有这个活动，大家把握机会。不是说叫你出什么工出什么力，而是说我们本来过年都有大饼扫的关系啊，大饼扫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些东西要清清出来嘛，给我们厝不管多漂亮啊，东西如果不敢等啊，越炖越多越炖越多，到最后呢厝也会变坏去，啊，我们趁这个大饼扫的时间把一些我们保存起来要好的东西，不过已经没再再用到了，该整理出来送给需要的人，我们自己就已经没得用了，有时候你也检查你自己的东西啦，放不是说一年两年而已，有时五年十年都没去叮当到，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舍了，那说断舍难，这个时候就练习我们的舍，然后这个处理呢，不用囤很多东西，这个空间可以穿开，也可以让需要的人不过没能力买这些东西的人可以受到照顾，那这是一个救邪救命的计划，救邪是古爷古爷来救命的计划，都开始啊，是只有募集鞋子而已，要送去非洲，非洲肯亚这些地方，是一个少年人25岁杨佑任，在2014年用一张手绘的海报开戏，在几天来募得了几万双鞋子，然后又加上他认识一群教会的朋友，所以这个救鞋救命计划就在这一年成立，简单的募集鞋子送去非洲，啊，从此呢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批好好啊，乌水井啊，越做越多。那想要讲要募鞋子去这个地方，让他们穿呢，其实这个所在啊，因为人民相当贫穷，因为囡仔无下趟穿，条条烫脚卡，无就是迄鞋啊开口笑，穿到已经落下海啊，还搁在穿。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穿鞋子？就是讲叫一种寄生虫，叫沙蚤。啊，伊若不穿鞋，烫脚卡直接涂卡行，很容易被沙蚤钻进脚底，钻进皮肤里面，变成溃烂，甚至丧命。按个因无遐能力买鞋啊，所以才会想说要送鞋啊给因，啊就在台湾募集了一些旧鞋送过去给他们。啊，当然因遐问题唔是干那沙蚤尔，啊够欠水的啦。啊，够真济问题，致命的危机。但是呢，并不是白白的送给他们哈，嘛是爱好因有一个观念，就讲爱有劳动才有收获观念，所以啊，爱穿笨色，才会当换鞋来穿。安尼先算当加强因部落周围诶卫生环境，降低平常时去感染着种种毛病诶风险，啊，就这样渐渐的开始，朝少年人。走进非洲，走进乡间，在那裡有需要乌水井，有需要去学校，有需要去诊所，啊，也有成立布的卫生棉的工作坊，叫他们自己制作布的卫生棉，不可能跟他们说买像我们现在在用那种卫生棉啊抛弃式的這樣，而是他们可以自己制作，可以重复的使用布的这种，让他们在女性生理期有一个良好的照顾，啊，甲因饲鸡，甲因种菜，来改善因的生活，其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观。这就是救鞋救命诶活动的缘起。那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呢，是伊的新春募集计划。2018年新春募集计划之前，看到他们的募集鞋子的计划是你爱家己家鞋啊整理好好，啊两脚倒好势。包好，较袂一卡走去当，一卡走去塞，结果人嘛倒袂起一箱的两千对，吼，啊家己爱处理好，啊送去因的募集地点。那现在的新春募集呢，大家都给做方便，会当用寄去因的仓库遐。所以 趁着大扫除的时候，家里状况良好的、堪用的，但是已经不需要的东西送给别人，他们很需要。这收件的期限2月初1到2月14，只有两个礼拜哈，2月1号到2月14号。最需要的就是12岁以下的婴儿鞋啊，家里会依下婴儿鞋啊。那鞋子呢？不管是男鞋啊、女鞋啊，一定要自己先检查，卖破坑哎呀，卖磨损啊，是讲脱皮、氧化这种的状况啊，不上去好让人穿无两天的派去，实在是做不生意的。那因为那边热带嘛，啊，去到遐天气热，那，啊，可能泥土地居多，这是都容易猜想哈。所以呢，他们高跟鞋不要捐，不适合影响环境。那马靴、雪靴，对吗？不适合人类环境，夹脚拖就没有办法保护脚，布鞋鞋这个也不行。所以像球鞋啦、皮鞋啦，这种女用的包鞋、凉鞋、布鞋，这种会塞。啊，你就是该用好清洁，一双一双捆起来包好。鞋也是安尼处理啊，衫嘛有需要，衫呢就是用。就是热天的衫为主，衫裤，大人囡仔拢爱，但是你不要寄内衣裤还有袜子给人家啦，吼，安尼较无卫生。那像寒天的厚衫，查甫囡仔短裙、短裤、袜子，这个贴身的内衣裤，这个不适合当地的情况，或者是说不够卫生。所以大 T 衫不分性别、年龄、尺寸，还是讲长袖的薄衫、牛仔裤、长裤，这个都可以。那再来就是书包，哎，为什么书包也要哈？因为他们小孩子再来要开学，他们需要书包。这个书包呢，不是讲爱乔丹的书包这样方方正正的哈，那只要大小可以放 A4 尺寸的各式包包。都可以，但是环保袋、不织布的硬壳包、拉杆包就不在募集的范围里面。那那囡仔比较掉，唔是弄黑车包不？那还好好的。一则是说你送回那个学校，有那个学校他会回收给那个家境比较清寒的学生来使用。那你阿公不上灯也好好还用，那你这个书包。老嘞，马博上面作用的时阵，哎，你就可以送去这个机构和非洲的小孩子来使用。好像这个学校的书包啦，还有侧背包啊、后背包啦、束口袋啊，这些只要能够至少可以装 A4 大小书籍的这些包包就可以。所以呢，大家在变小孩子时，存款嘛呀，处理有啥咪？完好的古鞋、古衫、册包、包包，那改款起来寄过去给他们，让他们可以送到非洲给需要的人。那也时间是2月1号到14号呢。那这个时间春节是短时间，会当用寄。啊，如果你不方便直接送到那个仓库的话，会当用寄。这个寄的所在是伯利恒仓库，伊的邮地区号是24355里数355，伫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6段79巷57弄第2号。他的电话是0277415519。0277415519。那收件呢是古鞋旧名伯利恒仓库收。哦，地址再讲一遍，邮地区号是2数355243555，伫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6段79巷57弄第2号。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样的捐赠。那如果 有时间他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志工的服务。好，这个消息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那这段音乐表我们再个介绍单丁一集介绍不了的部分。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到我是多雷米坦多啊，这首歌大家有印象吗？有感觉他的歌词很漂亮吗？上一集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丹丹如先生，丹丹如先生是在日本时代台语歌曲流行歌曲上最兴盛的那八年中间，他参与了后半段， 他是一个作词家，他做的书非常优美，他做的书里面那种故事，一首歌里面这样循序渐进铺陈一个故事出来，我们像小说同样。他总共创作300多首的歌词，那广为流传的有50多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人家的才华也是因为他很努力，他是在这各个层面的生活都去仔细深刻的观察，甚至参与去体会去消化，然后加动笔写这些歌词。啊，当然他本地文学的基础有，然后又加上已经努力，所以呢不要以为说这些都是凭灵感来的。有的人在写文章是说、啊、我没灵感，我在等灵感，没有，这是迷信、哦、你如果打拼想的时候，这灵感就会挂过来。当你有努力在想的时候，才能抓住灵感，才能找到灵感。你如果都没想，是不会有灵感的。如果都没想，想说这样开电话啪一下灵感就照出来，嗯，这样比较早睡，比较有眠了。或许你有这种经验，但是绝对不会太多了。那丹达卢想他去先在这胜利唱片公司服务，到尾也捌做过东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部长。不过到伊年纪大的时候，常常笑讲家己十家九无成。可是呢，在咱进来看伊的成绩，甲伊讲的是无法度安尼笑笑的一语带过哈。伊一生作词创作超过300首，大部分拢变作是台湾重要珍贵的文化资产。在1989年，丹达卢得着金曲奖特别奖，予伊上届冠的敬意甲肯定。第三年了后，丹达卢就因为癌症来过身，迄当时伊是76岁。咱谈到来听一首的是南都夜曲，南都夜曲嘛有一节故事的嘞。作词是丹达卢先生，那作曲家呢？这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位女性，叫做郭玉兰，也艺名叫做雪兰。这郭玉兰创作南都夜曲的时阵，是伫日本时代昭和13年1938年。所写的本名并不是南都夜曲，而是南京夜曲，就是那个南京哦。这首歌呢，写台湾歌谣追想曲的庄永明先生呢，改评价说这首曲啊，不仅是单单的为俗好，郭玉兰的曲也真好。郭玉兰是日本时代闽南语流行歌曲里面啊寥寥可数的女性创作者，而这曲《南都夜曲》啊，已经予伊伫这台语歌坛内面留名了。南都夜曲本地是叫南京夜曲呢，描写一个中国南京风尘女子的悲哀。不过到尾嘛，想怎啊？咱大都把歌词改掉，这歌词啊，嘛是作祟的，还讲。南都夜曲歌声满街顶，冬天风摇酒馆绣中灯，姑娘温酒等君惊怕冷，母仪君心生冷变绝情啊！薄命薄命，为君啊靠不明。低言笔记完全是小品，点在路头酒醉乱乱颠。电来倒去，滚上金卡莲，零零隆隆叫声初结缘。啊，爱情，爱情，可比抓魂烟。安定江水冲走爱情线，月夜薄情片地当冰山，酒馆五更悲惨靠无伴，手段疲惫。哀悼正心肝，哎呀，孤单孤单，无伴风愈寒。其实若作诗来念，嘛是足动人的。那这个 本地伊叫做南疆雅克，啊，南疆雅克歌词有啥无同款呢？其实就是南都改做南疆，它原本只设南京地名的中山咯，秦淮河、紫金山拢甲改掉，啊，变淡水河，变东边的山。那这首本地是描写伫南疆落风顶的女子。当着真情的歌曲，当然会看到南京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啊，不过这是熟悉啦。可是呢，中国当政府就是死要面子啊，玻璃心啊，跟现在中国政府同款，拢规定唱歌要健康、要向上、要正面、要积极，所以他们觉得说这首歌会引起南京政府。做腐败的嫌疑，啊，其实真的是无妄之灾。这首歌是在日本时代时阵的一件有的歌，迄阵中华民国还搁在远远的对话咧。不过到起地来了后，陈达儒只好对这个词动刀了，把南京改南都，把这南京唱起来，啊，南都就指的是台南。根据这个口述历史啊，台湾在1952年左右啊，国语的已经有穿插南都雅克等等的流行歌曲了，也就是说把南都夜曲的这个曲编到歌仔戏里面了，是那当时演出流行歌曲的国语的变体开端，是国语 opera 的历史源头。啊，三个叫做国语 opera，在日本时代时呢，歌戏都被批判公猥琐、伤风败俗，也就是说被打压。那日本看德国战争的时间，日本个实行皇民化运动，开始禁止歌戏、奠定汉人传统戏曲的演出。啊，歌戏变成安怎演呢？穿和服、带武士刀，唱日本军歌，宣扬日本政策，啊，变成歌戏 opera。那其实这个 opera 有两个意思，就是 opera 的音译，就是歌剧。那另外一个意思来讲，把这个 opera 的名字翻译做谐音 opera， 表示讲 opera 的歌戏啊，不正经的演歌戏，把它与正统的传统歌仔戏来区隔，叫歌戏 opera。啊，那时候啊，陈达儒的作者歌。除了南都夜曲，像青春恋啊、农村曲、像音乐嘛，拢有跑这个歌戏采用过。啊，个满山春色嘛，变作歌戏的曲。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当时数一数二作词家陈达儒、陈达儒伊所作的几首脍炙人口、流传到今嘛的台语流行歌曲。好，这部进行到这里，咱再来进一首台语歌曲里面这首真快乐的歌《青春恋》。
青春恋，青春恋情，属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来到我是哆瑞咪。我们谈到的现象这首是陈达如所作词的青春岭啊，我们看台语老歌很多是悲情的啊，描写爱情，那里面女性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等待，都是痴情，都是灵魂受命运的安排，这是那当时的现实啊，一般做事的都是男性，啊嘛，无定着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就讲咱捌分享过《亲爱的爸爸》，还有《马兰姑娘》，因这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嘛，互人震惊吼。特别对爱情，甘愿要用生命来要挟。那以前女性真正是较弱势，啊，现代的。歌女性有更加多种的情绪的表达，而且卖女性嘛，拢较独立、较自主。这社会改变有一大部分嘛，是因为女性伊的经济会当自主啊，因经济独立啊，所以呢，唔免挖苦查甫人。较早查甫人不管卖啊水，总是爱找到一个查甫人来嫁。嫁掉跟他讲，阿半世人都挖去啊！不管嫁掉什么款的查甫人，有时啊嫁掉下丢嘛真凄惨哈。可是还是一定要把女儿给嫁掉。可是嘛，查甫人不是安尼想啊，伊家己对到活了真好势啊，所以经济自主这是最重要的代志。一旦想着讲，咱台湾其实台湾呢、啊，也不管经济烂。也军事力量伫世界排名拢伫真头前。台湾虽然讲面积真小，台湾处境嘛真困难，也个无法度被承认是一个国家。不过台湾有家己的实力，等下像一个做能干的小富婆共款。啊，若讲要一直爱遵照这传统的规范吼，一定爱找一个人来挖去。就一堆人想讲无挖去中国袂使啊，人的经济遮尔啊强，都爱看因统一啦。等下就讲牺牲家己的才华、家己的能力，要嫁一个大罗马翁，到尾来下场就是去用家暴，甚至呢去用杀入去火坑内面。所以台湾人甘得一定爱去找一个人来挖去，爱有智慧时阵，不过一定爱。放弃家己去挖苦别人嘛，要想好清楚。好，再来要甲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哆啦 A 梦看到的消息。哆啦 A 梦啊，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讲叫大家呼吁大家减用塑胶制品。伊要传达的观念是讲，不要以为咱有在做回收就好啊。其实呢，咱每天所制作出来的塑胶制品，跟咱所回收的这个塑胶制品，那个比例实在是差太远了。得那就讲，这些液体在漏水，然后利用一个小的东西，一个咔嚓咔嚓咔嚓，咔在干那里边，一水开个真大缸，利用一个小的东西的咔，你绝对没有办法改咔了，到不要是一个贵的浴室的东西水。那我们这个塑胶的生产跟回收，就像这个样子。一回收呢，还需要许多的成本，不是说这在回收都有法度赚钱，那个塑胶也种类太多，然后还要分颜色，你还要清洗，害回收的这种塑胶制品啊，给我刷我三回都要分类。其实回收系统是完全没负担 回收咱制作出来塑胶制品，所以应该就是从源头咱减用，减用的减制作，咱尽量卖去用塑胶制品。那之前都没有跟大家讲过，就讲咱目睭无看到的所在，迄种塑胶粪扫，这个会惊人啊！在那个日本到美国这段的太平洋呢，第1997年，就有一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莫尔发现到，讲哇，这个北太平洋的环流当中充满着塑胶粪扫，它的面积是非常的大，被称作是太平洋垃圾带。它也组成是高密度的漂浮塑胶碎片，也有人把它叫做垃圾漩涡，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或者是海洋浓汤。也位置的地界北纬20度到4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环流之中，散布在热带跟亚北极海域之间的几百公里的海华甲环流的中心内边。这个塑胶聚集的区域呢，包括了两个累积区块，一个是在日本外海的西垃圾带，另外一个是夏威夷甲加州之间的东垃圾带。那这垃圾带的面积啊，就像两个德州那么大，尤其是它的组成又多是没有办法自然分解的塑胶垃圾。塑胶是无法再生的合成聚合物，所以呢，这个塑胶碎片是含有在世界各个海滩上面熊盖无动头的污染物之一，然后它流到海洋，借着洋流的关系呢，就聚集在那里，存在这久这久的时间。那这些塑胶经过紫外线的曝晒呢，还有大气的氧化特性跟海水的水解性质呢，也变扯起，扯起它就崩坏，崩坏呢崩裂，然后变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碎片。啊，目前塑胶垃圾在海洋环境当中，它的最终的生物降解所需要的时间呢，游玩无法度知影，而且这个塑胶的分子足歹消失。那这细小的塑胶微粒啊，不是就在那飘着荡着而已。问题是说，它会吸附一些其他的污染物质，存在在海洋这么久的时间里面呢，在海里无止境的打转，日积月累。然后不断的吸附了一些污染物质，然后被海洋的生物当作食物进到食物链。目前现在有很多水生生物身体里面发现到塑胶微粒，而且也有很详细的报告已经出来，他们吃到这些塑胶之后，对于这些生物身体造成器官的物理伤害。还不只是我们以前了解的，可能就说那个弃置的渔网，海中的哺乳动物在那边卡住淹死，或者是说一些海中的生物卡住饿死，还是说吃到太多塑胶粒啊，塑胶瓶盖，像那个我们常看到的信天翁饿死，但是它的胃是满满的，在胃撑饱的情况之下饿死，因为身躯里面都是塑胶物件。阿毛看到海岸尸体解剖后，发现他的肠道塞满的塑胶袋，因为一连尊还是水母，看起来很像啊，透明透明的，软软的，在那飘呀飘啊，他就把它当成水母干吃进去了。或是海龟，有太多太多的海洋的生物因为误食了塑胶而撑饱着饿死，这是比较大型的垃圾哦。啊，那塑胶微粒呢，它小至直径 0.5 公分或更小。那小看嘛，这个塑胶微粒在海中飘荡， 会不会被海中的生物吃进去？当然会，当然会的话，会不会留在他们身体里面？当然也会。国外的研究说，像一种贝壳类啊，蛋菜啊，平均啊，一份蛋菜里面就含有90颗塑胶微粒啊，6粒蚵仔里面也有50粒的塑胶微粒啊，如果一礼拜吃两份的蛋菜，一年就吃入去10000粒的塑胶微粒。你是整个都吃嘛，包括它的内脏嘛，所以当然你就连塑胶微粒也一起吃进来啊。艾斯特大学团队以大量的检验很普遍的这个海鲜蛋菜呢，给各位发现说每一条来宾几乎都有塑胶纤维。那你说这种大鱼吃小鱼的环境里面，在食物链上层的大鱼因家里边塑胶微粒是不是会更多更多在里面浓缩累积？那不只是说它是塑胶，还包括了它上面吸附的其他的污染物质。那他们会不会对这些生物造成身体上面的伤害？当然嘛，又在大鱼吃小鱼，安尼一恩一恩伤害起哩，啊，咱个食鱼啊，食海中的生物，啊，是不是到尾伤害到咱家己？一定嘛，啊，这款的情形还是持续在恶化。1997年的时阵，莫尔发现了北太平洋环流中的垃圾袋。后来在南太平洋也发现了一个垃圾袋，也绝大部分都是塑胶垃圾，其他种的垃圾少之又少。而这个面积呢，差不多28的台湾这么大，这个垃圾袋。我看到文章一时去年2017年的文章，是不是在2017年发现了？我就不确定。那还有太平洋垃圾袋已经不是唯一的海洋垃圾袋，像这样子的塑胶粒累积的现象也出现在北大西洋。那莫尔发现呢，太平洋垃圾袋规模上盖大。那从这个海陆的位置来看呢，太平洋位于欧亚大陆跟美洲大陆之间，啊，北太平洋的西边是日本，东边是美国，两个都是人口密集的已开发国家之一。都是世界经济主要领导地位，以塑胶生产跟消费的速度真紧，数量真大，这就很多塑胶垃圾。我们知道我们全世界塑胶生产的成长对1950年的150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2亿450万吨。啊，现在还有这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就是中国，伊牺牲伊个环境来换取经济，因嘛制作愈来愈侪塑胶制品。咱即马伫台湾的海岸，拢会当捡到中国来的塑胶垃圾，甲其他的垃圾。咱看这个塑胶制作行动这尼啊紧，这尼啊大，还有塑胶污染愈来愈严重，这些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命安全都受到这个污染的威胁。这样我们在消费在享受这个便利的时候，敢有法度安心吗？敢无大家咱自己想办法来减用来减轻环境的负担吗？敢不用想看看我们这样发展这样挥霍到底值不值得？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